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端午节快乐，刘芳老师。
文慧老师，端午节快乐。
哎，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
嗯，
我知道呢，今天呢，很多人呢，是用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来过端午节的。
哎，很复杂，为什么呢？
啊，因为呢，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是有点复杂哈
啊，所以大家好好的珍惜呢，今天啊，好好的呢休息。如果呢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家人，你想要呢趁这个机会呢出去活动一下，聚一下，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
嗯，那江南外语呢就问我们，哎，刘芳文慧吃到粽子了吗？
啊，吃了吃了，昨天我们已经吃了啊。
嗯，
然后呢还有呢瀚海甘泉，他说，嗯，端午节平安平安，
嗯，
还有和平年代阳光遍照，还有呢
知足常乐，
嗯，还有刘晓东，
立新小草，
哇，
啊，
真的是挺热闹的啊。
是，
嗯，还有劝慰子，
哎，对，那看来大家呢在这个最后一天呢还是早早起来了哈。
嗯，是，特别呢是这个假期能够这个时间跟我们共居呢真的是不容易啊。
嗯，
所以呢每一位我们都记住了，嗯，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在这个时刻呢跟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的专栏呢是陈长老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那么第二季呢就是讲到耶稣的神迹了。
嗯，是，那今天哎呀这个端午节呢
是
说到吃粽子啊，昨天呢有一个同事呢就问我说，哎哎，刘芳啊，你们就是跟你小时候吃的粽子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是香港这边，广东
粽子，香港这边的粽子跟我们家乡有什么区别？
啊，嗯，
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还真不知道。
哎，昨天文慧也看了一下，原来呢，在咱们中国呢，有八大系列的
哎
粽子，
哎。哦，原来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
对，哇，我看到了有山东的粽子啊，
哦，
是长条形的，所以要问问啊，
嗯，
山东的劝慰子是不是呢？那么我看到呢。也有陕西甘肃那边的西北方的粽子是甜的，
嗯嗯，
然后呢也有广东的啦，也有云南的啦，
哎，
啊，然后我看到呢也有闽南的，
哦，
啊，闽南的就是文慧呢从小吃到大的。
嗯，那就采访一下文慧啊，
嗯，
这个闽南的粽子呢和这个广东这边粽子有什么不同啊？
嗯，家乡的粽子好吃。
好简单的一句概括。
其实呢都好吃，但是你要说呢，吃起来呢特别让你有那种过节的那种心情啊，那种吃起来有那种节日端午节的味道，当然就是你从小吃到大的。
嗯，是，
啊，因为你一吃的时候满满的回忆，
嗯，
对不对，
嗯嗯，
那早年呢就是我妈妈呢她会包粽子的，
哦，
那我曾经呢尝试呢就是帮忙，
哦，
啊，然后我就发现了我会做那个馅儿，
嗯
啊，那个不难，
哦，
对，嗯，那个就是花功夫嘛，
嗯，
对不对，要有耐心，譬如说去炖那个猪肉啊，五花腩啊之类的，
哦，
对不对，
嗯，
好，但是呢我不会包那个叶子，
哦，那个
粽叶我不会包，就是怎么包呢，我那个粽子就是裂了，
哎呀
蹦开了，
哦，那个很讲究哈。
对，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包成那个又好看然后又煮不烂的形状？
对，要有那个
专业技术。
对，那说到这个粽子啊，我们就看到呢27号杭州呢，
嗯，
一位大四的男生小袁，
嗯，
他就决定了在毕业之际向自己心仪的女生表白，
哎，
结果呢 他的室友们，他的好哥们，大家就想了一个方法，
嗯，
集资数千元，
嗯，
网购了18种口味的365颗粽子，
哦哦哦，
在校园中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心，
哦，
用粽心粽子嘛，对不对？粽心表忠
心，哦，
哇，终于小圆脱单啦。
哦，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哈，说明可能这个女孩呢，她自己本身也挺爱吃粽子的。当然，这个365克还是有点太多
了。她被感动了啊，可以派给很多人吃的嘛，对不对？
但是我就想到另外一单比较惨的哈，虽然不是粽子，她这个日子可能选的也蛮好的，比较合适。那另外一个不是说拿那个好多颗柚子嘛，也是摆成心情，结果就被拒绝了。然后柚子也是被分发给就是周围的吃瓜群众，
他没有想好吗？你看这个粽心表忠心，
是是是，
对不对？那这个柚子怎么样呢？
其实那个柚子呢，原本是就是谐音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啊，是。
但是呢，啊，这个就是不好说了。
哎，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中秋节也许大家想想，不要再用柚子表忠心了或表情意了啊。
嗯。
那这个小圆呢，真的是很有创意。但是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他的这个室友好哥们呢，大家是集资数千元呢。这个不容易啊，也就是呢，大家一起来呢，共成美事。那么18种口味的365颗粽子啊，其实刚才我只看到了，我说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8种系列的，在咱们中国粽子的口味，还有18种啊，要问问大家了，您那个边啊，不是您那个边，您家乡那边吃的粽子是什么样口味的呢？
哎，其实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粽子吧，感觉就是已经创新的很多了，可能就不是那么传统的口味了。
您说跟月饼一样吗？
啊，对对对，可能有很多创新的馅儿在里面，所以我真的有点分不清楚，因为我也知道在超市也好，网购也好，有很多新型的粽子哈。
但无论那些新型怎么样，都不是你传统的家乡味嘛。
不是很知道传统的家乡味是怎样的。
对，这个刘芳以前在家乡比较少吃粽子啊，我会明白了。那有些人呢，因为这个现在不包了嘛，就像我妈妈啊，近年身体不好，所以她不包粽子啦。那我们呢就买，对不对？好了，买呢现在呢也很方便啦，网购，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上去呢这个网络平台，什么宝的看一看，然后看看几颗星啊，哇，看看哇，好像好多人在排队啊，等着买这一家的粽子，不错不错，好，你就下了订单，结果货到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啊。其实呢，现在这个情况很多啊，不只是粽子了，平时呢，就是那些网红食品啊，也是特别的多啊。比如说啊，哪一家店什么什么茶啊，新创的一个品牌，什么什么什么面包店哈，哇，都好高大上的样子，
对，
好多人排队的样子。
对，结果我们要告诉大家，您看的不一定是事实，因为现在呢有一个职业叫做排队托，
都不能叫职业啊，这个托呢总感觉还是有一点贬义的意思。
对，排队托也就是呢，这个电商就请我们去排队了，造成一种的视觉，一种的印象，就是哇，好多人买呀，
对，
可见一定好吃啊。
而且呢，再加上呢，有一些的帮你推广的托儿呢，可能就写一点小软文，拍一张小清新的照片，拍了，终于喝到什么什么茶，终于吃到什么什么东西。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真的是您去网购的话呢，特别像这个粽子啊，今天网购已经有点慢了啊，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说的还是网络世界呢，你所看到的啊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更需要有一颗分辨的心。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为今天端午节来感恩，那么也感谢主赐给我们假期能够有好的休息，
是
在这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也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安静调整的时间，那适当的娱乐之余呢也注意休息。那么你特别的看到呢，今天呢也是端午节，那么在吃粽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哈，注意自己的肠胃和消化，那么求主真的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健康 喜乐，那么也让我们真的生活每一方面，尤其是在饮食方面，都不要一味的追求那些网红的食品，让我们真正顾念自己身体的需要，
是的，
顾念我们自己心和灵的需要，不单只看表面上的潮流和时尚，求主你真的提醒我们时时能够仰望你，也让我们有智慧去向我们的亲朋好友传讲美好的福音，
是
特别告诉他们生活和生命真正的指向在哪里，那么也特别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祷告，愿主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开他们的眼睛和心，让他们在这个资讯复杂，任何事情可能都会盲目追求这个时代的里面呢，能够看见你，能够在这些里面重新的反思生命，追求真理和人生真正的价值。
是的，
求主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个分辨的心，有一颗智慧的心，求主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在爱中彼此忍耐。经文：马太福音5:43-45。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任何否认我们本性有罪的人，只需要观察一下小孩子，就可以知道真相了。记得有一次，我看到自己16个月大的孙子安德鲁用吸管喝罐装可乐，他的大哥拿起可乐的时候，安德鲁迅速伸出手来把吸管夹紧，堵住可乐流向大哥口中的通道。是谁教安德鲁这么做的呢？他虽太小不会讲话，却已经大到可以打架的地步。鲁医师曾经说，当你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出你好像爱上某个人的时候，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爱上他。如果你伤害某个你不喜欢的人，你就会发现自己更不喜欢他了。如果你对他好一次，你就会发现你对他的不喜欢会减少一点。这样做有效吗？当然有效。耶稣迫切地劝我们要这样做，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谢谢宝玲老师和我们在端午节的这个时刻清晨啊7:43一起的灵修活在当下。今天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5:43-45，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其中一段教训。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真的很想问问大家哈，心里有没有一些呢你过不去的人或者是过不去的事情呢？那么这些事情呢可能呢就一直呢缠绕着你，以至于呢让你的人生当中呢没有从神而来那种的完满，没有从神而来的那种平安。昨天呢我就看到呢关于这个怒发怒的怒，这个中文字它的一个解释。虽然我觉得这个解释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啊，造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挺符合圣经真理的。
奴心
对了，他说当你怒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心里头呢已经成为一个奴隶，
嗯，
你被那个怒气给控制住了，
嗯，
啊，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当我们说到这个不能够饶恕的时候呢，其实呢他讲到的就是我们好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做了一座啊，盖了一座监牢，
嗯，
那么里头囚禁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嗯，是，
嗯，
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是刻意的不想去爱他的，
嗯，
啊，就刻意的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怎么说，以正面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人。
嗯，
但是呢，其实哈，啊，刚刚在灵修的时候，宝林老师也举了个例子哈，就说其实爱是一种习惯哈，如果你一直是去正面的去看待一个人，
嗯，
你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喜欢他哈，越来越爱他了。
嗯，是，嗯，爱是一种习惯，我不如呢这样去形容他，就是爱是一种操练。
嗯嗯，
你越操练呢去爱对方，你就发现呢，哎，你能够付出的更多，
嗯，
然后你也发现呢对方呢越来越可爱。
是，
啊，所以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力量啊。那但愿呢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呢爱的功课，去操练它，以至于它好像成为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一个习惯，甚至像呼吸那么样的自然。
嗯，
那么当然呢，第一步我们可能要审视一下自己在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些呢不能够过去的人或事，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不再呢自己呢把自己捆绑啊，把自己囚禁，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爱里能够学习去饶恕，被医治。
嗯，粽子好吃。
哎，万峰，别老顾着吃了，打电话给家人了没？
行啊，今天早上我已经早给这个屈原拨一通电话了。
多睡一会儿。
哎呀，假期出去走走啦。
对呀，啊，你太胖，得爬龙舟。
爬龙舟。
好好好，
太胖太胖。
我起来起来起来。
你是我的小呀小粽子，怎么爱你都不嫌多，香甜的粽子充满每道生活，端午节热闹似火，咚咚咚咚咚。
献上今天，祝大家
端午节假期快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呢是不是边吃着粽子然后听着线上今天呢？
哇，一大早就吃了。
哎，昨天好像刘芳老师不也吃了吗？
早上吗？啊，对哦，文慧老师分了一半给我，粽子分你一半。
啊，我昨天早上没有吃粽子啊，是别人送我的
啊。
然后呢，他母亲自己做的，
哦，
大大的粽子，
哦，
所以就分了好几份。
嗯，
那文慧就分得了其中一份，
嗯，
啊，所以我就拿来呢当早餐。我不是我自己想要吃的，嗯，我就看，哎，我们的节目团队有哪位想吃，结果刘芳老师呢就拿了吃了啊。
嗯，
那其实呢这个很多地方的粽子口味真的是不一样啊。第一，文慧呢不习惯呢早上呢吃粽子，
因为怕消化不良，哎，
对，因为粽子很多都是糯米做的嘛，
嗯，是是是，
真的是消化有一点问题啊。第二呢，就是呢我觉得粽子呢应该是呢中午或晚上的时候，嗯，然后再配上呢热热的汤，多好吃呢。
是，
嗯，
其实呢就我自己哈对粽子是没有一个特别的感情的，
嗯，
就没有说哇特别喜欢吃或者也没有不喜欢吃，但是呢总觉得哎呀在端午节的时候还是应该吃一下哈。
是，你知道吗，在文慧的老家台湾呢，嗯，有一首歌呢，
嗯，
就是民谣啊，
哦，
我们从小朗朗上口的，
嗯，
修巴掌修巴掌，
哎，什么意思啊？
闽南话就是烧肉粽烧肉粽，
哦，
因为以前呢这个可能大家过的是比较穷苦啊，
嗯，
所以平时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嗯，
也没有什么零食，那么这个深夜呢常常就是十一二点，
哦，
那你想想呢这个以前的十一二点大部分人都睡了，
嗯嗯嗯，
但是你突然饿了，
嗯，
没有宵夜啊，那时候没有夜宵，
是是是，
这个时候你就听到有人在外边喊着修巴掌，
哇，就是卖粽、啊、卖粽子的吗？
对，就是那种，哎，你就可以想象刚才文蔚喊的啊、
哦。
然后呢，就是一辆自行车，后面就一个箱子，保暖的。然后我们就下去买了啊，一个粽子，全家人分。
哦、
哇，就是非常非常的。
嗯。
所以呢，为什么我对粽子这么有感情？
嗯，
就是有这些美好的回忆。
哇，这个形容的画面感是很强的，就能、
哎、
都能够想到哈那个场景。
对对对，所以呢、嗯，这个全家人一起呢吃粽子啊，这个特别是冬天的晚上，
哇
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啊。
嗯，
那么说到这个端午节长假啊，那我相信有一些人是应该回家呢，跟家人聚聚了，
嗯，
跟家人一起分享这个端午节的快乐。好像呢，我们的嘉南外语就是说呢，家家的妈妈就包了粽子。
然后送给了两边的、
啊、这个祖母跟姥姥，
对、
啊，是不是呢？奶奶跟姥姥，啊、
对
不对？
奶奶跟姥姥、
啊，家家的奶奶跟姥姥。
嗯，
结果呢，他们家只剩下了三个、
哦、
啊，就
一人
一个。
是，那劝慰子也说，哎，山东这边的粽子呢，还是三角粽为主哈。
嗯，
那他就说，哎呀，还是少吃点，相当大的一碗就是热量了。
对对 对, 对、嗯、啊，这个还有呢，嘉南外语说不喜欢吃肉粽啊，感觉呢好像是这个
是饺子、啊，
哎，但是我觉得体积很不一样哎。
对呀、啊，这个饱腹感不一样。
对对对啊，而且粽子呢，真的就是在端午节吃的时候，你才觉得特别有味道嘛。
哎、
对、
嗯，
平常就是解解馋而已啊。
嗯嗯
啊、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家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啊，是很快乐的，就是跟家里的人团聚啊，或者是打个电话回家，那么有机会休息。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家呢，你不一定啊想回家。特别在假期的时候、
哦、
你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是很烦恼的。
哦，有一些问题哈、
嗯、
那你回家以后呢就需要去面对哈有一些压力。
对呀、
啊。嗯，虽然说流放还好哈，但是也知道哈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对回家是有一点抗拒的。
对
呀、
啊、譬如说逼着你相亲啊、
嗯、
譬如说呢、
哎、是是
你可能呢这个几个月存的钱都不见了、
哎、
因为可能要给礼物啊、
哎。有时候呢这个家长之间呢还会互相比啊，明明都是亲人哈，怎么、
嗯、
怎么你表哥又赚多少钱了，
对呀、啊、对
呀、
啊。
你这个表妹又怎么样了？
对、
哎、呀，
是、
嗯，
所以呢，这个对有一些朋友来讲呢，这个过节的日子是挺难过的哈，
嗯、
因为看到别人都回家或者跟家人呢开开心心的联系，那么自己呢，那么最近呢有一档的这个电视剧、
嗯、
啊，它应该已经是播出第二季了，叫《欢乐颂》，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呢、
嗯？哇，应该很多人看哈。
是，那这是挺真实反映现代城市单身女性在面对的人生课题。
嗯嗯，
那其中有一位主角啊，这个他的遭遇呢就引起了好多人的共鸣了、
嗯、
这位主角叫樊胜美。
对哈，他这个角色呢让人觉得又爱又恨的、
嗯、
可能太现实了。
对、
啊、
他是一位努力在大城市里头生存的白领、
嗯、
那么挣的钱的都拿回家了哈、
嗯、
那但是呢却得不到家人的欣赏和肯定，只因为她是女孩。
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呢两则跟重男轻女有关系的新闻。
嗯，
首先呢有一则新闻呢现在还在跟进当中的，
是是，
就是呢32岁的一位啊小姐啊，不应该讲小姐，因为内地不习惯用这个词，对不对？
嗯嗯，
年轻女孩，
嗯，
唐露呢，那她出生四个月以后母亲就负气离家，爸爸呢就把他给丢给外婆，就是姥姥去养了、
嗯、
当弟弟出生之后呢他就一直跟外婆一起生活、
嗯、
从小被外婆带大了，现在呢唐露32岁了、
嗯、
准备结婚、
嗯、
结果呢就在五月中旬他的父亲就要他出10万元给弟弟筹钱买婚房。
哦，所以其实就是说他要结婚要先给他弟弟筹钱，
那他10万块钱给弟弟之后他当然就
没
啥钱。
没、对呀、啊、
所以他父亲就说、
嗯、
那等你弟弟的婚房有了着落你再去结婚。
哦，
所以他就很伤心了。
嗯，是，这个父亲还说哈，这钱不出也得出，一分不能少，这是做姐姐的责任。
对，那这个唐露呢他就很伤心了，他就不想出了、
嗯，
那这个情感专家就建议了，哎，你先做出让步，答应爸妈出这个钱，借这个机会呢缓和家庭矛盾，说不定呢，哎，等你结婚呢，爸妈和弟弟一样会出钱帮助你的。
什么叫说不定？就觉得其实这个专家也很奇怪，
对，
这样说。
那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呢在中国很普遍呢？如果你是这位年轻的女孩啊，唐露，你会不会出10万块钱呢？
粽子好吃，
哎，万峰，别老顾着吃了，打
电话给家人了没？
行啊，今天早上我已经早给这个屈原拨一通电话了。
哎，小贤，别睡懒觉啦、
多睡一会儿。
哎呀，假期出去走走啦。
对呀、你太胖，得爬龙舟。
爬龙舟。
好，
太胖太胖。
我起来，起来，起来。
你是我的小呀小种子，怎么爱你都不嫌多，香甜的种子充满每朵生活，端午节热闹似火，红红红红红。
线上今天祝大家
端午节假期快乐。
我们就只有在端午节可以听到这个广告，可以听到呢小贤去爬龙舟，真的是爬的
这个动词
啊，对，这个很有形象化啊。刚才我们就讲到了啊，这个唐璐呢，他呢就是在结婚前夕呢就接到父亲的电话啊，要他呢就是出10万块钱给弟弟买婚房，而且呢一分都不能少。那么唐璐呢会做怎么样的决定呢？虽然呢这个情感专家呢也建议他你就先给吧，但是呢啊这个新闻继续跟进，唐璐就说了，
他自己呢可能就觉得并不是就觉得自己压力很大了，现在急着结婚，然后也没太多钱，这10万是不会出的。
对，他说呢我绝对不会出，我不做现实版的樊胜美。
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他的坚持，而且我觉得呢这个背后有一个问题，不是10万块钱的问题了哈，是感觉就是本质上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问题。
对，
不过我觉得还好的一点就是他的弟弟回应说他绝对不会强求姐姐出钱的。
那其实现实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樊胜美啊，譬如说呢这个大哥又或者是大姐哈，又或者是兄弟姐妹当中其中一个，他真的是背负了整个家庭的一些担子啊。
是，
那么相对等的就可能呢其他家庭的成员啊，他们应该负起的责任自己就没负了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单新闻啊。这一单新闻呢虽然讲的是这个大学生的借贷问题，但是也引出了呢
另外一个哈父母和子女的这关系的问题。
对，那这个新闻就是呢西安有一位大学生呢小飞哈，这个男同学他先后呢在借款平台借了2万元消费，结果呢就深陷这个借贷的泥潭，贷款总额呢滚雪球到20万，从2万到20万，我们都知道高利贷就是这样，那父母就掏空了家底还了大概10万块，还清了这个贷款，就是去借了，掏空了家底还去借了10万，才还清了这个贷款。
是，
然后呢他的母亲王女士就说了
啊，他说反思之后觉得自己对儿子太溺爱了，因为呢儿子呢调皮学习也不好，担心他惹事儿，所以呢就在经济上一直都放得松啊，每个月已经给儿子1200块的生活费了哈、结果呢这个女儿呢从大二啊，原来是两个孩子哈，女儿大二就开始带家教自力更生哈、每月给400块生活费。
对，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对吧啊，因为呢这个儿子呢你就怕他呢调皮啊这个学坏了，每个月呢给1200，其实对一个大学生来讲西安那边啊1200呢是非常非常的绰绰有余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另外一方面助长了他，就是他1200还不够嘛，他还借了2万嘛、
对,
对，
但是你看到他还有个女儿，女儿从大二就开始呢带家教自力更生，每个月呢才给400元。那当然我觉得每个月呢因为有些学生可能根本不需要家里给他自力更生了、但是你就可以看到1200然后400，然后呢你怕孩子学坏你就给孩子多一点的。首先你要问一问你这样对待儿子跟女儿，你的女儿心里怎么样
怎么样想，
对，有什么感受呢？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奇怪，这个小飞他是觉得请同学吃饭很有面子，所以花了这么多钱、
是，
那其实也是一直的助长的缘故了。
对，所以呢这两则新闻呢都让我们看到啊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还是很普遍的啊，那也让我们真的去思想啊，就是特别是父母，最近看了好多的新闻呢、很多的网友就在那边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也真实的暴露一些的问题，就是我们呢譬如说你开车要有驾驶这个证明，对不对？那 做父母要不要去考个照，对不对？因为很多父母真的很多观念都不成熟。
嗯，
那如果你养育下一代的话呢，其实呢，很多时候你是在伤害你的孩子。
嗯，
啊，就好像这两则新闻一样。那在这样的一个端午节，我们特别呢提出这样的一个新闻，探讨这样家庭，特别是现在中国还有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一些哈，这个家庭的问题哈，我们就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哈，弟兄姊妹有分享哈，每一个家庭里面不同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所以其实教会的牧者呢哈，很多时候要担当这个辅导的角色了，
是的。
那所以呢，今天呢，在晨曦讲座之中呢，教牧新视野的板块呢，就会来谈谈牧者的辅导职分这个问题了。那怎么样收听呢？啊，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3.45千赫，那每天的晚上哈9:30到10:30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收听啊晨曦讲座了。
我知道呢，这个教牧新视野呢是由林晨牧师还有姚谦牧师两位牧者呢，他们彼此对谈，那么探索一些的问题，带出呢一些的新视野啊。那么让大家可以呢透过两位牧者的角度呢，去看去发掘一些的问题啊。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呢收听晨曦讲座啊，特别是今天呢谈谈呢教牧怎么样在教会里头呢做这个辅导的事工，那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长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迦拿婚宴变水为酒，
格拉森赶鬼，
你好长大麻风的，
平静风和浪，
让瞎子看见，
瘸腿的行走，
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
叫拉撒路死里复活。
这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来自耶稣基督，彰显他的全能和荣耀。请听承蒙恩长老分享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神迹。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我们一同来思想主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我们看马太福音第8章14-15节， 14-15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啊，在这两节的经文里，短短的两节经文里所论到的，当时主耶稣呢到彼得的家里，而彼得呢可能就是和他的妻子和岳母呢同住在一起，所以彼得的家也是他岳母的家，彼得住在他岳母的家中。我们知道彼得是曾经撇下所有跟从耶稣，所以主耶稣周游四方的时候，彼得呢是一直跟着耶稣，走到哪里住到哪里。但这个时候可能主耶稣就来到彼得的所住的城镇讲道，那在那边讲完道服侍完了，然后呢就到彼得的家中，可能彼得就带主耶稣到他家中招待耶稣啊，吃午饭吧。那在这个时候呢，彼得的岳母正害着热病，就是发高烧。彼得带着主耶稣到他家中的时候，原来他的岳母呢是借这个机会可以服侍耶稣，但是没想到他自己正发着高烧，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主耶稣看见彼得的这个岳母呢发高烧，主耶稣就伸出手来摸一摸他的手，他的热就退了。他一退了之后就什么，就起来服侍耶稣。啊，在这我们来看见的是，我们的主凡事都能，我们主凡事都能，无论是瘫痪的，无论是长大麻风的，是犯任何疾病的，当主耶稣呢说一句话病就好了，伸手一摸病就好了。前面我们看见的这个主耶稣伸手摸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就洁净了，后面我们看见的主耶稣是讲一句话，百夫长的仆人在家中的瘫痪就好了。彼得的岳母是发高烧病得很重，但主耶稣呢只要摸一摸他的手他就好了。诶，我们也特别留意在此有一点讲究，很微小的事，主耶稣不是摸他身体，是摸他的手，把他的手一摸，这个就像医生看病人呢摸一摸中医啊按脉那种，但当然主耶稣不是给他们按脉，是摸一摸他的手他就好了。因为他是彼得的岳母，是女性嘛，所以主耶稣呢摸一摸手他就得医治了。说明主耶稣对每一个人身上的医治呢都不同的，不在于这个手势做法，是在于他的能力，他一医治就得医治，所以热呢就退了。这也就是有一个特点，出于从神来的医治是立刻的，不是慢慢的，是勉强的，不是，是立刻。所以你会看见热就退了，立刻退掉。啊，这就是主耶稣的所显的大能。从这一幅图画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几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学习看见的是彼得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他顾到神国的需要，他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神也将他所没有求的赐给他。为何呢？因为他为着主的事工跟从耶稣，忠心跟从，所以呢当他的岳母在家中发高烧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时候呢他的太太一定会很担心的。彼得作为女婿束手无策，但是他能够把耶稣带到他自己的家中，然后叫他的岳母得医治，乃是说明了当他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的时候，神把他所没有求的也赐给他，他顾念主的事，主也顾念他，他跟从主，主也医治了他的岳母。所以这一点呢也值得我们学习。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呢，我们既为基督啊多有劳苦，就能靠着基督多的安慰啊。同时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为主摆上，主会顾念啊，你的家庭，我们要信靠主啊，这是一方面的真理。第二方面，我们要看见的是彼得对主耶稣的信心，因为他把耶稣带到他家中的时候，他岳母发高烧的时候，他深信主能医治。同时呢，也看见当然主的大能，主一摸病就好了，因为耶稣是全能的主。还有我们留意的是，当彼得的岳母得医治之后，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这一节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重点。我们看见在四福音里面，很多人得了主医治之后呢就离开了，得医治就走了，没有再来跟从耶稣，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只为着得医治。有的最多是得了医治之后呢就跟随耶稣听听道，但是西门彼得的岳母呢，他得医治之后的表现是起来服侍耶稣。我们知道一个犯高烧的人即便得医治身体还是很虚弱，因为刚刚一场发高烧一场大病病刚刚得医治之后呢，内心呢身体呢都会疲惫， 但是彼得岳母没有得了医治之后，他不说我要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还需要时间休息，甚至可能是等彼得啊，或者等他的女儿啊来替他服侍午餐，没有，他是起来服侍耶稣。服侍耶稣，我相信具体的可能就是开始煮饭，为主耶稣和门徒来预备午餐，啊，就这样来服侍耶稣，这就是我们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每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无论是身体得医治，无论是心灵得医治，无论是在我们的经历人生旅途上大事小事任何一件事，我们祷告蒙神垂听，蒙神拯救，蒙主帮助，或是领受神的某一些恩典，我们不应该就是领受了得医治了一了百了就完了，不应该这样，我们反而是要像彼得的岳母那样起来服侍耶稣，身体一健康立刻服侍耶稣，得医治服侍耶稣，领受恩典服侍耶稣，经历神听祷告服侍耶稣，在我们任何所经所历的里面，我们领受恩典是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服侍耶稣啊，所以我们进一步灵异来讲，我们得拯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个人的夸耀，不是个人的欢喜，不是，是为了服侍耶稣。所以若是我们懂得主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得了医治之后，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服侍耶稣。会有人要问，今天我们怎么叫做服侍耶稣呢？主耶稣曾经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若坐在我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服侍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就是服侍耶稣啊，就像有的弟兄姊妹患病住医院了，你去服侍他，探访他，去关心他，有的甚至是煮东西给他吃啊，有的甚至是带着礼物去关心啊，或者在他旁边为他代祷啊，属灵上的扶持，唱诗祷告，诵经圣经节，勉励鼓励，这些都是服侍耶稣。你服侍一个基督徒就是服侍耶稣，所以人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人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我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就是主凡事都能。当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这叫做服侍耶稣。所以西门的岳母呢，很有福，他得医治之后，他不是等别人来服侍他，他是立刻起来服侍耶稣。其实主耶稣不是长久住在他的家中，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已。接着耶稣可能吃完饭了，又和门徒又往第二个乡村去传讲主的道。所以你会看见的是彼得的岳母，他得医治之后懂得把握机会来服侍耶稣，连服侍耶稣都要抓紧机会的。今天我们不是等到说啊退休之后了，我们等到还有生命气息，无论你是少年人、青年人、协青、职青啊，或者是中年的，或者是年长的，把握主还给你生命气息的时候，你就来服侍耶稣。你服侍耶稣，就是把你的一份摆在教会当中，服侍弟兄姊妹，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那日叫得主的赏赐。所以呢，圣经不仅记载了耶稣行了这一个神迹。圣经并且记载了彼得的岳母起来服侍耶稣，但愿今天我们所有得医治的都能如此行，蒙主的愿啊！
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心一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心一生命。 点在于你，全心的生命在于你。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端午节的线上今天，仍然呢有
刘芳，
对了，还有文慧啊。我以为刘芳老师现在已经想到待会要去吃什么口味的
粽子。真的在想，因为刚才呢就是一直看到有弟兄姊妹在分享哈，比如说劝慰子就说啊，他们那边呢是红枣豆沙的粽子。
哇，这个我喜欢啊。
然后李姊妹呢哈就说哎，他自己做。
对呀，好棒哎。
对哦，就是自己做那个蜜枣哈，我记得是济南的李姊妹。
哦，还附了图案呢。
还附了图怎么样做哈。
哇，是。然后山东的毕弟兄说呢，我妈包的粽子啊可好吃了，都送人了。
对，然后呢刚才呢也跟文慧老师讨论了一下哈，这个各个地方的粽子呢有什么不同。看来我原本吃的粽子实在是太单调了，原来有这么多的种类。
是，那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呢就吃粽子啊。那其实呢每一天呢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呢也吃我们应该要吃的。
是
就是属灵的粮食。刚才呢我们的陈长老呢就分享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医治这个西门的岳母。那这个让我们也想到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心灵深处做了医治的工作呢？有没有一些好像我们之前说过你过不去的人和事，以至于呢你需要神医治呢？那这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把我们内在呢很深处的很阴暗的角落都向神呢剖开，让神的医治的能力呢进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呢完整，能够健康，也才能够丰盛。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
马可福音16: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好，我们本周的经文哈，马可福音的16: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所以马可福音呢啊，14到18呢，都是在讲这个关于大使命的问题了。
对，
那么我们也知道，昨天也说到哈，相对应呢，在马太福音呢也有提到大使命的问题，是在马太福音的28:19-20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啊，马可福音16这边的背景就是呢，复活的主耶稣呢，他分别呢就是向三批人呢显现。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啦，还有两个门徒啦，那么就最后呢向11呢来显现。那么当时呢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呢，他就颁布了这个大使命，对不对？
是。
那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呢，当时耶稣呢在颁布大使命之前是先责备他们的。
哦，
责备他们。对，责备他们就是呢因为他们的信心太小了。不相信呢妇女们所说的关于主复活的见证。
是。
那接着呢，主耶稣呢才将这个大使命呢很详细的、很清楚的呢，就告诉呢门徒颁布下来。
嗯，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哈，如果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这个大使命就很难去推行嘛。
对，你信心不够呢，第一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呢，第二就是呢你可能呢对给你的这个大使命的主呢，你不一定能够相信他能够帮助你去完成他吩咐你要去做的这个大使命，
所以真的信心是一个前提哈，所以主要先责备关于信心的问题。
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要承接这个大使命呢，我们必须对这个大使命要有一些认识。
是，
所以昨天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你对大使命有什么认知呢？你怎么看大使命呢？
这个认识哈，我觉得这个第一次比如说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第一次听就觉得这个词怎么说的这么的就是游戏啊。就是、
游戏。
就对啊，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那种特别古典的感觉。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刘芳老师是活在动漫世界的。
对，就是。
的确你可以想想啊。
对，就是感觉就让我想到了很多那种可能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大战哇然后要去完成一个大使命。
是哎的确也说得很形象啊，我们现在在一个属灵的战争里头嘛，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大使命呢是做什么呢，就是只有一件事，传福音。
传福音，是。
对了，那我们也说过呢，马可福音的大使命呢它比较集中是在传福音方面。所以呢你再往下看呢，耶稣基督讲到了一个传福音的人呢他有属灵的那个能力啊，他可以呢赶鬼啊，可以医病啊，有这样的一个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啊。但是如果你回到马太福音去看呢，他是将这个大使命的这个阶段讲出来了，
是
啊，传福音，然后教训教导他们，使他们都做主的门徒。所以这是两段的大使命呢有一些分别的地方。所以在马可福音这边呢，他的这个核心重点就是传福音。道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好了，
这个就说明了这个范围很大了哈。
啊，这个范围是。
范围和对象，范围是普天下，那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昨天晚上呢，文慧呢刚上了一堂课啊，这个课呢是这个宗教改革500年跟教会历史有关，对整个教会历史传统有什么影响？那么就讲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卫斯理呢，他有一句名言，这个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哇！
所以呢，就跟这个大使命一样嘛，对不对？
是
这个全世界。啊，这是我们的范围。还有呢，啊，再看看，挺大的。
传福音给万民，哈，这个对象呢，也是所有的人了。
对，就是呢，不论种族、地区、好与坏、善与恶，每一个都是你要传福音的人。
是，
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很善良的人呢，我们就觉得，好像不需要向他传福音，他已经够好了啊。
也没有我觉得看到善良的人呢，总
更需要向他传福音。
对对对，就觉得他可能更加明白哈，其实真理所要求的，因为他本身是按照一个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准则去行的。
对，所以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呢，整个世界，然后呢，所有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包括我们的家人。那问题就是，我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大使命吗？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要特别纪念，
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一位家人的表姐夫来祷告哈，因为他在我们的第五空间留言呢，没有一个明确的名称。那么他就说他表姐夫得了肝癌晚期，那么表姐呢是接受了福音，但是呢家里还有年幼的儿女，还有年迈的父母，所以就是也很大的难处啊。
是，好，现在是我们同心代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 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的纪念我们家人的需要，
嗯，
特别是在端午节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我们会想跟家人团聚。
是，
当我们的家人有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很疼痛，
嗯，
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纪念这位主内肢体他的表姐夫，嗯，这位赖先生，主啊，他得了肝癌晚期，基本上从医生的角度来讲，这已经是一个好像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
好像是一个宣布死刑一样。所以这个时刻这位赖先生的全家都陷入了一个绝望的境况里，他还有年幼的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
嗯，
主啊，我们求你怜悯这个家，
嗯，
我们恳求你，特别我知道主内的家人已经在努力的向这个家庭传福音，
嗯，
我就求主让这个家庭赖先生他的妻子年迈的父母他们的心能够打开来，
嗯，
他们能够愿意来听福音，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
嗯，
让他们看到也许在世界上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但是接受你就有永恒的生命，
嗯，
他们的心就有了盼望，就得着安慰。主啊，我们就求你让福音进入这个家，
嗯，
让福音在这个家庭里头能够彰显你自己福音的能力，好让这位赖先生跟他的妻子年迈的父母都能够信靠你，
嗯，
我们也求您，求您自己施行怜悯看顾这个家庭，
嗯，
特别是这位赖先生，当人看为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你那里仍然是有可能，
嗯，
因为你是生命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减轻他的疼痛，
嗯，
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不快乐的回忆是苦酒，挑起负面情绪让人消沉丧志，把人拉进绝望的深渊。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看到了好久不见的以斯帖啊，
嗯，
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呢留言了，嗯，平安。另外呢，辽宁的李姊妹说，我们家包粽子，想吃的家人来我这儿哦。
嗯，
这个有点
好远哦。
对啊，我想吃啊，但是有点困难，嗯。内蒙的孙姊妹说呢，感谢主医治了我的内心，使我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
嗯，
那还有一位家人就说了，他的端午节呢所包的粽子啊，这个原料非常好啊。
哇，是这个刘姊妹了哈，
他说主的救恩为粽叶，神的赐福做米馅，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为丝带，包成一个特别的粽子送给大家。
哇，吃了永生的基督里哈，生命成长，天天感恩，
对，所以我们也将这样的粽子呢送给大家，再次的说呢，端午节快乐，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假期，美好的一天。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